请我哋继续打开路加福音第十九章。我都读埋下边嗰两节，即系四十五节至到四十八节。如果有圣经就同我一齐读好嘛？四十五至四十八，耶稣进了殿，赶出里头作买卖的人，对他们说：经常说，我的殿必作祷告的殿，你们倒使他成为贼窝了。耶稣天天在殿里教训人，祭司长和文士与百姓的尊长都想要杀他，但寻不出法子来，因为百姓都质疑听他。好似净系得我一个人读咁啊！我将个题目改喺度圣殿风云啦，即系似乎好似靓啲咁啊吓题目，所以你喺个秩序表度见到圣殿风云。请我们同心，我们一起祈祷。天父，我再一次多谢你，给你宝贵话语作为我们生命的指引。求你藉着你的话语挑战我们，警醒我们，帮助我们，教导我们，改变我们。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在1990年10月8号，那天是星期一，以色列呢就有一个组织，这个组织的名字叫做 Temple Mount Faithful。这个组织就派了一班的成员，就预备在这一天的10点半，就走到耶路撒冷这个 Temple Mount 的地方。 Temple Mount 就是以前旧阵时这个以色列人的圣殿所在的地方，但是现在已经没有圣殿，完全是两个很重要的回教寺。这班人为什么要在这一天走到 Temple Mount 那里呢？他们就是拿着一个石，他们叫做是第三圣殿的防角石，要挤在那里。但是当时在这个回教寺里面是有很多的回教徒巴勒斯坦人在那里祈祷，就提出抗议，因为那里不应该是有犹太人在那里，就提出抗议。于是呢就引起冲突，当时就有很多回教徒很多的巴勒斯坦人呢就出来在那里抗议。那里有很多以色列的警察在那里守卫着，那就加以干预，就引起武装的冲突。原来这一班的回教徒早已经带了很多的石头去到这个圣殿山当中，就用石头钉这些警察。警察就开始开枪，在这一次的武装暴动里面就在混乱里面，我们只可以而家你上网都听到睇到个当时的图片啊，即系呢一个嘅电视台的报告。你见到当时的犹太人咧，即系当时个嘅呢啲嘅巴勒斯坦的信众咧，就大声咧喺度喊叫，佢话阿拉卡巴个意思系真主系伟大，跟住又讲阿哈即系圣战，又讲到话咧系屠杀犹太人。于是就警察就开枪镇压。在这一次的暴动当中，在这一次的骚乱当中，就死了20个的巴勒斯坦人，有150人受伤。这个呢就称为黑色的星期一 Black Monday。 在犹太人的以色列历史里面，这个一个很出是一件很引人注意的一件事。这件事发生之后呢，很多人就开始有兴趣，就问一问究竟这个组织是一个什么组织来。这个叫做 Temple Mount Faithful， 究竟是一件什么事来的？原来这个组织是一班很保守的犹太人，他们是属于保守派的犹太教人士。他们相信一样东西，他们相信今天我们的以色列呢仍然是很小，是很弱，但有一天有一个尼赛亚来到我们的时候，以色列会成为一个强而大的强国。这个象征这个尼赛亚来的象征，其中一个象征是什么呢？就是在这个圣殿山这个回教庙的地址当中会重建第三个圣殿。当这个第三个圣殿再重建的时候，就是以色列强大的时候，就是尼赛亚来到的时候。所以为了促使这件事，这个组织就要千方百计是要炸冧那两个的回教寺，然后在那里重建他们所谓第三个圣殿。第三个圣殿 对呢啲犹太人极端嘅犹太人嚟讲，保守派嘅锡安主义嚟讲，系一件非常重要嘅事。咁我哋就要睇一睇个历史啦。究竟犹太人嗰个圣殿嘅历史系一个咩历史嚟嘅？当耶和华同以色列人喺西乃山立约嘅时候，就吩咐犹太人做一个会幕。如果我哋睇旧约圣经，我哋都睇到喺个会幕里边，个会幕有咩用呢？系做两样嘢。第一样嘢就个祭司喺个会幕里边咧去献祭。嗰啲大祭司每年要去嗰度做一个献祭同埋祷告，系有有赎罪祭啊，有平安祭，有燔祭。喺摩西五经里边系好详细列尽列出嚟，嗰啲祭司应该点样去献祭？献祭嘅地方就系呢个会幕嘅地方。后来呢个会幕咧就冇咗啦，取而代之咧就系所罗门王建造咗一个好宏大嘅一个圣殿。呢个圣殿就取代咗呢个会幕，我嚟献祭。呢个会幕除咗系献祭之外，仲有第二个功能。第二个功能就系咩咧？第二个功能就系咧，个会幕系象征一样好重要嘢，就系耶和华系与以色列人同在。耶和华临在以色列人当中，这个圣殿就是象征耶和华的临在， The symbol of the presence of God。 所以这个圣殿有两个意思，用来献祭也是一个祷告的地方。所以耶稣说，你们将我的殿，我父的殿做一个拆斗，其实那个殿是用来祷告的地方。祷告的意思就是 the presence of God， 上帝临在在我们当中，我们献上我们的祭。所以当所罗门王建造这个圣殿的时候，就是要完成这两个功能。会幕和圣殿的主要分别是什么呢？会幕是可以行得的，因为他们在西乃山拿到这个做了这个会幕的时候，就在旷野流荡了40年，然后就去到这个的巴勒斯坦的地方。大卫就很想要建立一个不是用会幕而是一个的圣殿，是将这个的上帝的吩咐用一个圣殿来做 去满足。但是大卫做不到，他的仔所罗门王做到。就在公元前大概1000年左右，所罗门王就造成一个非常非常宏大的一个的圣殿。但到了586年的时候，以色列开始衰弱了。当时这个的从现在的伊拉克的地方，我们叫巴比伦，巴比伦的皇帝以尼布加尼撒就带着军队远征来到这个巴勒斯坦的地方，就攻陷了耶路撒冷城，并且是毁灭了，将整个圣殿拆晒，并且将这个犹太人掳到去这个巴比伦的地方，即是今天的伊拉克的地方。直至到公元前515年的时候，巴比伦灭亡了，波斯就取而代之了。波斯同巴比伦嘅做法唔同，波斯系比较宽容，对犹太人宽容，就容许呢啲犹太人翻翻去巴勒斯坦嘅地方。所以当时就有所罗巴伯啦，有呢一个尼希米呢一班人咧，就带住成班嘅仔女犹太人啦，但其他咧就移民翻到去呢一个嘅巴勒斯坦嘅地方。去到巴勒斯坦的地方就重建呢个圣殿啦，因为呢个圣殿喺586年70年之前已经被毁坏。所以他们就起了个圣殿，但当时的圣殿呢是没有旧时所罗门王所起的这么宏大。但是到了公元前30年的时候，这个圣殿历经有差不多两个时间，有几百年的时间，到了这个的公元前30年的时候，当时在巴勒斯坦是罗马人，当时罗马人已经差不多是统治了。当时罗马人之所以能够统治这个巴勒斯坦，多多少少效教其中一个的土霸，这个叫做希律大帝所造成的。所以罗马人就赋予希律大帝一些的统治权，是在巴勒斯坦里面就称为耶稣基督出世的时候，所谓希律王呢，就是这个希律大帝。希律是一个很奇怪的人，希律是一个很天才，历史家称他为一个天才的建筑者。在希律的期间，他起了几个非常重要的难以即可以现在现代人都想象不到他可以做这样的建筑物。他又起了一个海港，起了这个的 Masada 这个堡垒。他更厉害的一件事是重修这个圣殿。 希律所重修呢个圣殿比以前系大好多，宏大好多，光彩好多，每一嚿石头系镶有金。当个太阳照落去圣殿嘅时候，嗰啲金就反射出嚟，闪闪生光。所以当耶稣带住门徒去到耶路撒冷嘅时候，嗰啲门徒话：，哇！你睇个圣殿几劲几犀利啊！耶稣就话：，我老老实实话俾你听，有一日冇一嚿石头会放喺另外一嚿石头上，个圣殿会毁坏。耶稣呢句说话系几时应验呢？耶稣呢句说话咧就喺公元后69年就应验咗啦。因为当时犹太人想作反，罗马人的将军叫提多将军就带领罗马人走到去圣殿里面重重围困，困住呢一个嘅耶路撒冷，佢哋好多饿死，好多穷死，有好多打死。喺呢一场战争里面，有600,000嘅犹太人系捐躯死咗。而喺呢一次嘅暴动当中，喺呢一次嘅革命当中，个圣殿再一次被毁，就好似耶稣话，连一嚿石头都唔放在另外一个石头上，就系指到公元后69年呢一件事情。好，圣殿被毁啦。到到公元后691年，巴勒斯坦罗马人罗马帝国已经灭亡啦。巴勒斯坦被阿拉伯人占领咗啦。阿拉伯人就喺呢一个圣殿嘅遗址里边起咗一个回教寺，呢、这个回教寺就 The Dome of the Rock。今日如果你有机会去到以色列旅行嘅时候，你一定会见过呢一个回教寺。呢、这个回教寺离远睇咧系好劲，点解会劲咧？佢个圆，所有回教寺系圆拱形噶嘛吓，即系圆拱形。佢个圆拱形里边咧系镶金，系有金片喺度。所以你离远望的时候看到一个金色的闪闪反光的回教寺出来。为什么有呢？就是因为呢这个公元后691年的时候，当阿拉伯人占领了的时候，就在这个地方起了一个回教寺，就叫做 Rock of the Dome。 到了1967年、到了1993年的时候，1993年，就是不是很远，约旦王哈辛王呢，他就是在伦敦去一个物业里面卖了一个物业，一个很值钱的物业，就将那笔钱是用了我来重修这个回教庙。其中一个重修就是将个顶那里镶了金，所以今天你看这个回教庙是用金色的闪闪生光，非常灿烂。1967年六日战争，以色列人就占领了 Mount Temple， 从此之后以色列人就再接管了这个 Mount Temple 的地方。但是以色列人他看到一件事，就知道有不少的以色列人是很想炸冧这个回教庙，所以呢以色列当局就派军人在守住 Temple Mount 的进口，不准犹太人进入去当中。但是所有的巴勒斯坦人就可以入去回教庙那里是敬拜祈祷。我们不是犹太人，你做一个游客，你也都是可以去到 Mount Temple Mount。 我也曾经两次去到 Temple Mount 的回教庙面前是拍了张照片。保守的犹太人去相信，根据以西结书第40至47节，当第三个圣殿重建起来的时候，就是尼赛亚降临那一日，所以他们想尽办法。其中一个办法是什么呢？原来在今日耶路撒冷 Mount Temple Mount 的下面是有很多地洞，有很多 tunnels。 我曾经是入过去 tunnel 看过一些东西，哇，真是你哇，好像真是八爪鱼，很多很多 tunnel。 你知不知道三藩市底下都有很多 tunnel？ 没什么人知道。其实三藩市，即系讲起个故事，三藩市下面吞路有好多吞路。好耐之前咧，好多唐人咧就嚟咗三藩市，其中有好多咧系被卖嚟做妓女嘅。就三藩市当时有几个牧师咧，就去做咗一个好，即系好，即系可以拍成电影嘅，即系有历史文献记载，就走入去啲妓院里边，系带住啲妓女。是走入去三藩市地下的地洞里面偷走出来的，有很多很惊、很很 好有趣、好驚險嘅經歷喺裏邊。但我唔係講三藩市，係講翻呢個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個 Temple Mount 裏邊有好多嘅 tunnels， 好喺歷史裏邊，由1984年開始，幾乎每一年時時都有由極端嘅猶太人係帶住炸藥想入到去個 tunnel 裏邊去炸冧呢一個嘅嗰啲回教廟。如果呢件事係事實嘅時候，真係炸冧嘅時候，第三次世界大戰就會因此而發生。所以一件係一件火藥味非常濃厚嘅事嚇，即係咧，亦都可以話咧係所有個重點個焦點就喺呢一個嘅聖殿裏面。因為猶太人好覺得，當呢個第三個聖殿重建嘅時候，就係猶太國開始更加興旺復興嘅時候。你話要建立呢個第三個聖殿，你話要預備建立個聖殿，嗰啲錢喺邊度嚟咧？以色列政府自然唔會俾啦。你知唔知啲錢喺邊度嚟？呢一個嘅邊個去將錢供應俾呢一個嘅萬 Temple Faithful 呢一個咁樣嘅極端組織？你想象唔到，大部分嘅錢係嚟自美國嘅基督徒。你会问啦，点解美国嘅基督徒会资助咁样嘅咧？个原因好简单，因为唔少喺美国嘅基督徒，佢哋都有一个咁嘅谂法，就系认为咧，主耶稣几时会再嚟咧？主耶稣咧再嚟嘅时候，就系个圣殿重建嘅时候。当圣殿重建嘅时候，就系耶稣嗰啲再嚟啊！所以为咗想耶稣嗰啲快啲嚟到嘅时候，佢哋就会资助呢一个组织。去炸冧咗呢一個回教寺呢、這個Rock of the Dome， 然後咧就重建呢個聖殿。佢哋以為就咁樣就可以耶穌基督再嚟。嗱，當然我係唔相信呢一個咁樣講法。Rock of the Dome 係一個乜嘢嘅回教寺嚟咧？其實裏面冇咩嘅，就一嚿大石嘅，一塊大石。裏面你入到去睇嘅時候咧，冇好似我哋有曬呢啲凳啊咁，係一個好大好大嘅石。但呢個石就好重要。这个石是一个什么石呢？相传这个就是阿伯拉罕献以撒那个大石上面献以撒的。所以为什么这么有纪念性呢？就是因为阿伯拉罕献以撒的地方就是今天回教庙 The Rock of Dome 的地方。所以我们要明白呢，所有这些背景，明白到这个背景影响到今天这个政治，影响今天这个局势是很大很大的事。而我们的思想，我们的神学思想就影响整个这个世界历史的发展。今天我们所看这段的圣经，就是讲到耶稣基督去入到耶路撒冷，他就要钉死的时候，他做了一件轰天动地的事。这件轰天动地的事是什么呢？就是清洁、清理这个、清洗这个的圣殿，清洗这个圣殿。那你会说清洗圣殿是不是那么紧张啊？是不是我告诉你，真的很紧张，是一个很重要的。如果我们了解，我用现在一个的例子，你会明白。今天三藩市准备呢是用一间教会，是给人呢是去即係俾政府，因為佢認為咧，嗰啲人喺街裏邊打啲毒針啊，打呢啲係好危險嘅事啊。所以所有嗰啲導遊，如果去到政府預備嘅地方，由政府人員同佢打毒針，咁就搞掂啦嚇。即係當然，即係你會講，即係用納税人嘅錢幫助人吸毒咧，即係你可以用一個咁樣。咁於是咧。有一个姓苏的人，有一天就傻傻地走入去这个地方里面，就赶走了那些导游，然后踢走了所有那些毒针，赶走了那些同人打针的护士。你猜会发生什么事情呢？你猜这个情形就好像耶稣都清理圣殿一样。当时的圣殿是很多买卖，很多生意，现在耶稣走去赶走了这些，是轰动整个世界，或即系当时以色列嘅世界里边一模一样事。即系而路加就记载呢件事，佢只系用咗两节圣经去记载。或者我哋试下睇一睇，究竟呢节圣经所讲系咩？有一样嘢好有趣嘅，耶稣清理圣殿呢件事咧，四卷福音书都有记载，马太、马可、路加、约翰都有记载。 如果你睇翻四本福音书里边咧，唔系好多样嘢，四样都有记载嘅吓。嗱，当然耶稣嘅钉死啦，耶稣嘅复活咧有记载啊，仲有五饼鱼耶稣嘅记载，其余唔系好多事情咧，四本书都同样有记载。但系耶稣清理呢个圣殿咧，四本福音书都有记载。喺四本福音书记载里边咧，系以路加福音系讲得最简单、最简洁。佢只系讲咗，只系用咗两节圣经。耶稣进了圣殿。赶出里头作买卖的人，对他们说：经常说，我的殿必作祷告的殿，你们倒使他成为贼窝了。第四就咁多，你比起其他会好唔同。所以啊，我哋睇一睇路加究竟想讲个咩信息俾我哋听？究竟路加系想话俾我哋听，今日我哋嘅世代，今日我哋嘅信徒，路加呢段圣经系想话俾你睇一个咩重要嘅一个信息咧？我哋可以试下从两方面嚟睇，第一个系从道德角度去睇，第二系从个救赎角度去睇。我哋试下睇一睇路加想话俾你听一个乜嘢嘅信息。首先我哋睇第45-46节，耶佢话即系两句一，第一句就话俾你听，耶稣清理圣殿嘅时候，佢就进了圣殿，赶出里头作买卖的人。正如我头先所讲啊。四卷福音书都有记载耶稣的清理圣殿，但四卷福音书当中只有路加福音是最简洁的，没有说耶稣基督踢走了那些椅子啊、桌子啊，没有说耶稣拿个鞭来鞭他们，没有任何这些场面。所有如果你想一想下，如果呢你是一个的San Francisco Examiner 或者 San Francisco Chronicle 或者你是26台的记者，你访问这件事的时候，相信你很多的镜头是会最暴力的，你要拍出来耶稣怎样踢走的人，耶稣怎样骂，耶稣怎样脚踢，耶稣怎样拿鞭来鞭，你全部拍完。但是路加作为报道这件事的时候，他什么都没说，只是说了一个字，耶稣赶走这一班人，耶稣赶走这一班人。究竟路加这样的记载，他的主旨是什么？他那个 message 那个信息是什么呢？马可记载呢，记载详细很多的。马可福音记载到耶稣推翻兑换银钱的人的桌子，卖鸽子的凳子他踢走了，又不准人拿着这个器具从圣殿走来走去啊。路加什么都没有说，只是说赶走他们就算数了。路加没有记载你耶稣基督用鞭去鞭他们，又没有记载将牛和羊赶走了，整班牛羊其实是一个很虚荣的情况，他没有说，他只是用一个字清理赶走。路加为什么会这样记载呢？从他的记载和他没有记载的东西，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好有趣、好有趣嘅一个事实。路加讲每一句都系引住圣经旧约嘅圣经。首先佢第一句话：耶稣进了殿。呢句说话就系引住马拉基书第三章第一节。每一个字都系有住圣经嘅根据嘅。第一节一开始话耶稣进了圣殿，是引住马拉基书第三章第一节。你马拉基书第三章第一节讲乜嘢嘢咧？好有趣，话你们所寻求的主必忽然进入他的殿，立约的使者就是你们所仰慕的快要来到。然后跟住就话如炼金之人的火，如漂布人的茧。耶稣进了圣殿。马拉基书早在几百年前的旧约圣经已经预言到一样东西，当尼赛亚来到的时候，他就会入到圣殿。所以路加没有讲他详细怎样去入耶路撒冷，完全没有讲。路加一讲他入耶路撒冷，就即讲他入去圣殿。入去圣殿呢，忽然来到圣殿。去圣殿做什么？旧约圣经就告诉他，好像炼金的火去炼他们，好像漂布的水的碱去漂他们。就清理，整个意思就是去清理、洁净、洗净。所以路加是想告诉我们听，耶稣进入去圣殿就是应验了旧约圣经的尼赛亚都来到。耶稣就是那个尼赛亚。跟着第二节46节， 对他们说，经上说，我的殿必作祷告的殿，你们倒使他成为贼窝了。我的殿必作万民之殿，这句说话是引自以赛亚书第56章第7节。但路加没有说万民，路加就说我的殿必成为圣殿。为什么不说万民呢？就是路加是主要是对着一些非犹太人所说，所以他不需要说万民这个字。跟住耶稣就说是26节，你们倒使他成为贼窝了。这个是引自耶利米书第7章11节。耶利米第七章十一节讲咩？佢话这称为我名下的殿，在你们眼中看为贼窝的。耶利米是责备嗰啲嘅犹太人，吓、啊，你哋已经将神嘅话、神嘅殿变为好似贼窦一样。所以我哋可以睇到一样，路加佢咁样描述，佢只有一个目的想话俾你听。呢、这个目的就咩咧？耶稣就系嗰个尼赛亚。耶稣就是旧约所预言的尼赛亚，他就是末世的救主，这个是最重要的。第二点我们要留意，在四卷福音书里面、啊、没有提到的东西，只有路加福音先提的，就是这句什么呢？跟着在47节讲，耶稣天天在殿里教训人。 马太福音没有讲这句，马可福音没有讲这句，约翰福音没有讲这句，唯独是路加福音，就是在耶稣清理圣殿之后就加上一句，耶稣天天在殿里教训人。表面上他是讲一个事实，但是路加其实是想告诉我们听，耶稣走到去圣殿里面去赶走这一班人，是对当时的权贵的一个挑战，而且不是一次过的挑战，是天天对他们的挑战。何以见得呢？我们要看看个背景，为什么圣殿里面有买卖和换银子呢？原来是有一个背景在里面。个背景是什么呢？犹太人很相信一样东西，十诫说不可敬拜偶像，所以犹太人的银子是没有个像在里面的。我们美金就有个像，哪个像？你日日睇住美金，你知道边个像吓吓？华盛顿啊，亦都有咩啊 ？Donald Trump 啊，唔系啊，有个像喺里边啦。人民币啊，有边个像啊？吓、啊，毛泽东个像喺里边啦吓。港币咧，以前就有，就是、英女王，而家咧就冇啦吓。所以香港喺某一方面就跟住以色列，以色列嘅银纸系冇像嘅。没有任何一个像，因为犹太人是不相信，他们认为这些是敬拜偶像。但是罗马的钱就全部有凯撒的像在里面。去到圣殿的时候，你要 交献金，你要交奉献，你要、牛羊献那些，他们不收罗马人的钱，就好像我们教会不收美金，逢亲 有像就不收。那收什么？收叫 temple money，他们自己制造了银子。所以外面 temple money 就是圣殿的钱，外面不用的，只在圣殿才用的。于是圣殿门口就做了一个兑换，凡是来这个圣殿去献祭的要给钱的，就不可以给罗马币，你就要在门口、兑换银钱里面兑换了这些叫 temple money。 兑换的时候有兑率，兑率就已经捞你一笔，再加上手续费又捞你一笔，所以是很大很大的生意。做 Cephas 记载到这些的 money changer 是每年数以亿计的收入、很犀利的、这个啊、好了。除了这些之外，圣经又讲话你去到圣殿的时候我来献祭嘛，献牛献羊，但是圣经里面你要献那些无残疾的牛和羊。所以无残疾的牛和羊呢，那我怎知道这个是有残疾没有残疾呢？就是由个圣殿的人员呢去检查你有残疾就没有残疾。如果认为你是有残疾的呢，他不收你，你要拿走，另外拿过另外一来。那最稳阵的，你想想，如果个圣殿是三藩市的， 你在 Pleasanton 住的，你带着这些牛羊呢就 Pleasanton 这样走到来这个三藩市那里呢牵牛羊。哦，去到的时候阿牧师说这只是有残疾的牛羊，你不可以，那你要拿回家的时候你有多麻烦啊。所以为了方便那些信众起见呢，我们就开个牛栏，开个羊栏，是圣殿开的。你就不要拿圣，你不要在 Preston 那么远带来了，你自己走到来就在我们的圣殿买一只牛买一样，不用检查都是没有残疾的，因为是我供给的嘛，因为这个教会供给。所以呢你就全部是在个圣殿里面买牛和买羊了。每年啊，根据做 Service 记载，每年的逾节啊，每一年的逾节是劏了600,000只羔羊。你想一想啊，600,000只羔羊是整个 market 街啊，全部都是羊来的，全部都牛来，每只几多钱啊？你想一想，那些是数以不知几多亿计啊。即是说个圣殿的人员啊，是利用这个机会去刮啊。这些圣殿人员就不是奉人民的名义，你有没有看过这一出戏啊？有没有看过奉人民名义这一出大陆的拍的片啊？他是奉上帝的名义啊，更厉害，完全是腐败的制度来的，完全是一些的腐败贪污，一个极之难以容忍的一个制度来的。就有在这里，因为权贵嘛，政府包庇嘛，高官嘛，官商勾结嘛，这些情形个个世代都在这里重演。在圣殿的时候就是一个这样的情形，而这个耶稣走到入去，单人匹马将他赶走，然后天天在这里跟他们挑战。你想想他付出几大几大的勇气和代价，你够不够胆这么做？哇！第二天26号台啊，即系分分钟就哇！呢、这个咩人啊？竟然咁够胆去挑战当时嘅权贵？耶稣嘅勇气啊，耶稣个个嘅即系几乎系明知死噶啦吓。耶稣嘅勇气，耶稣嗰种嘅挑战当时个腐败嘅制度，有几多人可以做得到？我就谂翻起。中国历史里面有一个人， 我相信大多数人没听过他的名字。这个人的名字叫林超，一个20几岁的女仔。这个被称为北大才女、北大圣女的故事是一个非常动人的故事。如果大家有兴趣想知道的故事， Stanford的图书馆里面是收藏了很多这些资料，关于林超的故事的资料。林超是1960年代中国极少数的人能够大胆的去对整个邪恶的权势和腐败去挑战，结果他就被判下狱，是在上海最严谨的不知道南什么桥的监狱里面坐监。1968年4月29日被判死刑，受刑之前是备受折磨，他被枪杀死的时候只有70磅。在监狱里面他没有笔，他没有纸，他就用他自己的鲜血，用白色的床布的床单是写了20万字的林超血书，是挑战当时整个的 corrupted system， 整个的腐败的制度。现在我们是看过他的遗言， 我引用一段他在监狱里面所写的一些字句。他说，我经历了最最恐怖和最血腥的地狱，比死亡更1000倍的惨痛，就是镣铐一时，即是锁链和脚镣，人们就不知换出几多花样来，一副反铐，两副反铐，时而平，时而侧，时而交叉，最最惨无人道的，无论是我在绝食中， 或是发炎发痛的时候，或是痛得死去活来的时候，及至妇女生女特殊的情况，即经期的时候，也没有解开锁镣、铁链，或是减轻任何的打压，是他在血书里面写的。但他仍然不屈，继续用他血书上诉。为什么他有这样的勇气呢？他就这样讲法，他说：作为人，可为自己的完整、正直而干净、生存权利而斗争；作为基督徒，我的生命属于我的上帝，为了坚持我的信仰、我的道路，因为这是基督的道路。这怎么不属血呢？阴险地利用我们的天真、幼稚、正直，利用我们的善良、单纯的心与热烈激昂的气质，欲以煽动加以驱使。而当我们比较成长一些，开始察觉现实的荒谬残酷，开始要求我们应有的民主权利时，就遭受到空前未有的惨毒迫害、磨折和镇压，怎么不是血呢？林超去坐监的时候，他跟他一起坐监是一个基督徒，他就信了耶稣。他为什么可以容忍呢？根据他自己的话，是因为基督的精神。基督面对这些的 corruption， 这些 的勇气是激励了他。他临终的时候就写了一首诗，他是一个很有才干写诗的。清轮光不灭，夜夜照灵台，留得心魂在，残躯付劫灰，他日红花发，应取血浪奔，比学烟红花，从之这染难。这首是他的绝命诗。他被枪决之后，第二日公安去到他屋企，向他妈妈索取了5毫子的子弹费，因为说政府要用个子弹来杀死他，那些钱应该是他屋企负责的，就拿了5毫子的子弹费。他的勇气在哪里？他的勇气就是耶稣那里来。有时我们会想，我们跟随耶稣基督，我们有没有好像耶稣的勇气面对一些的社会的败坏，面对一些的不公平的事，我们往往是洁身自爱，会不会？有多少人可以能够站出来为真理去辩护？但是路加福音告诉你，这个都不是最主要原因，不是从一个道德的角度去看。路加福音记载这段圣经是告诉你，是要从一个救赎的角度去看。所以他就跟着讲了，说耶稣天天在殿里教训人，祭司长和文士与百姓的尊长都想要杀他，但寻不出法子来，因为百姓都质疑定他。路加这样记载，不单止是要告诉你们，耶稣给我们一个榜样，不畏强权，面对压力而毫无畏惧。耶稣去清理这个圣殿，更有另一个更深层次的原因，那个层次的原因就是跟他救赎的关系。路加想表明给我们听，耶稣就是那个尼赛亚，他清理这个圣殿的时候，就应验了旧约圣经的预言。而这位尼赛亚不是犹太人所想象的那个政治性的尼赛亚，他不是救赎罗马人脱离，不是救赎以色列人、犹太人脱离这个罗马的政权，而是救赎所有在罪恶里面、被罪恶缠绕里面的人，是救我们脱离出来。今天最大的问题都不是什么制度，什么是人的罪恶，是人被撒旦在控制住。所以他入耶路撒冷的时候，不是骑着高头骏马去入耶路撒冷表示我王来，他是骑着驴驹，是很谦卑的进入到耶路撒冷。去到耶路撒冷的时候，路加就要将焦点放在圣殿里面，讲得清楚一点。 路加想告诉我们这个信息，耶稣就是那个圣殿，耶稣就是那个圣殿。所以约翰福音就讲得很清楚，约翰福音第二章十九节就告诉你，当那些耶稣回答那些法利赛人那些犹太人的时候，耶稣怎么回答？你们这拆毁圣殿，我三日又再建造起来。犹太人便问他，这殿是四十六年才起好，你三日内就可以建造起来？但耶稣这话是指他的身体为殿。所以到他从死里复活之后，门徒就想起记起这话来，就信圣经所说。路加和约翰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信息，那个重点都不是那个石头写成的造成的那个圣殿，那个圣殿只不过是预表，只不过是一个 symbol。 那个圣殿是要预表什么？是耶稣基督。我说圣殿有两个很重要的因素，第一，圣殿是用来献祭的，是将一个羊羔杀死了来代赎我们的罪。圣殿是上帝的荣光，上帝的临在个个嘅嘅嘅一个嘅标记啊嘛，而耶稣嗰度就系呢一个圣殿，因为耶稣嗰度就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满有恩典。耶稣基督就系神与我哋同在，神在我们中间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迹象啊！但唔单止系咁样，而呢一个嘅圣，而呢一个嘅耶稣基督，唔系靠枪，唔系靠刀，佢话俾你听我系王，系要靠佢嘅死。献上他自己，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己作多人的赎价。所以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就告诉你，我就是个被你们拆毁的圣殿，即是知道耶稣都被钉死了，但三日又重建起来，就指他的复活。这个就是路加福音的信息。路加福音的信息就告诉你，耶稣基督就是那个旧约的尼赛亚。这个旧约的尼赛亚来到的时候，他不单止是人，神住在人的当中，他更加为了我们一班罪人被钉死在十字架里面，以致我们藉着他能够 得蒙救赎。而更精彩一样东西，在这段圣经没有记载，但去到哥林多前书第六章十九节的时候，保罗就更加给我们看到一个更深的意思在里面。岂不知你们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为在你们里头的，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他们你们是用重价买来的，所以在你们身上显荣耀神。不单止耶稣基督就是个圣殿，今天你和我都是个圣殿。为什么你和我都是个圣殿？你和我都是圣殿，就是因为我们是被耶稣基督重价买回来的。我们就要做两样东西，学校耶稣基督将自己献上当作活祭，第二是要人家藉着你就显出这个真是基督徒来，住在人的当中，满有恩典和恩惠。看不看到路加给我们的信息？路加不是着重到耶稣怎样犀利，怎样赶走快，或是什么武功，这个不是路加最重要的信息。路加信息告诉你，这个来到耶路撒冷，用骑驴子来到耶路撒冷，去到圣殿清理这一位的耶稣基督，就是旧约所讲的那个尼赛亚。去清理的时候，他都将他自己的身子献上，我们所有相信他的人就跟他同死同复活。于是圣经就告诉你，岂不知你们也是圣灵的殿吗？你和我都是圣，都是殿来，都是圣殿来。我们有没有献上？我们有没有跟耶稣同死同复活？我们有没有好像耶稣一样，是彰显了上帝的荣耀？所以保罗就告诉你，要在你们身子上荣耀神。圣殿往往是搞到乌烟瘴气，腐败到极。会不会在今天的世界都是乌烟瘴气，腐败到极？耶稣说你们是光是盐，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有没有做到光和做盐？有没有做到圣殿？ 当我们要做的时候，可能要牺牲。我这个挑战是谁来承担？只有林超一个弱质的女子去负担，就抑或有很多教会基督徒都愿意负起这个责任，将个福音传开，就算牺牲了都愿意负上。我们看一下教会历史，我们就看一下中国教会历史。1949年整个中国外国传教士来到中国有140年之久，中国未解放之前只有80万的信徒，解放之后教会受到严大严厉的打压，到了文革的时候一间教会都没有存在。但1980年邓小平的政策开始稍微放宽，就有100万的基督徒出现，到了今天是有9000万的信徒在中国这个地方里面。在教会历史里面未曾试过一个时代是有这么快的增长。但不要忘记有千万的人是付上他的生命，付上他的血，包括一些外国的传教士，包括一些中国的基督徒是付上了他的生命。就像圣经说，一粒麦子若不在地上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死了就长出许多粒来。可能 sacrifice 这个字，牺牲这个字，在今天美国的信徒里面已经在个圣经里面，在我们字典里面查走了。我连牺牲少少的时间去读圣经我们都不肯，牺牲少少时间去关怀下人哋，我哋都唔敢，更何况系清洁呢个圣殿啊！求主帮助我哋，请我同心，我哋一同去祈祷。天父，求你赦免我哋，我哋往往都唔系好似耶稣一样，我哋会怕呢个权贵，我哋唔会好似耶稣一样清理圣殿。连我们自己的生命都没有清理，求你怜悯帮助我们，叫我们可以背起这个十字架来跟随你，有耶稣基督的勇气。我们多谢你，我们都是用重价买回来，你说我们都是属于圣殿，就叫我们能够彰显你自己的荣耀。求你保守我们，祈祷奉耶稣名求，阿门。这时候交返给主席。